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一开始的时候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今日一起来朝见神，我们带些什么来敬拜神呢？我们中国人是礼仪之邦，我们去探人呢就不会带两梳蕉去的嘛，最多限度都要买包橙去探人。那我们呢今日来到朝见神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会带些什么来朝见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永活的救主呢？今天所读的经文《弥迦书》六章六至八节，弥迦这样说，他说有些人呢会想着带一岁的公牛犊来到，一岁的公的牛犊是最值钱的，我就带最值钱的东西来到朝见神。又或者呢，我好似学习呢所罗门王咁样，将呢千千万万嘅公牛带到神嘅面前，将佢呢宰杀咗成为祭，将佢烧在坛上，嗰啲嘅脂油就流到呢好似呢万万嘅油河咁样，我呢将呢最多最繁盛嘅嘢呢带嚟呢奉献俾神。又或者有啲人要学亚伯拉罕咁样，将自己的长子将以撒献上给神，我又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献给神。是不是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呢？都是神所喜欢的呢？弥迦继续跟我们讲，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这里提醒我们有三样东西是神想要的，就是要行公义，第二样东西是好怜悯，第三就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NIV 译本它用了三个动词去讲到神向我们所要的东西，就是 to act、 to love 同埋 to walk。 我们怎样能够在当中去做出神所喜悦的事情，神要我们所做的事呢？当我们进入弥迦书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都要认识一下弥迦先知。弥迦先知，弥迦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垂像耶和华，就是讲到我们要怎样去效法神，怎样要似我们这位的神。弥迦先知呢，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当时以色列国分裂了，北国的以色列，南国就是犹大，而他身处做先知的年期大约是主前735年到700年，即是距离现在差不多有接近有3000年 的时间。他其实是一个出身寒微的一个的先知，他的草根阶层的出身能让到他更加关注受苦大众所面对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去读弥迦书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他揭示很多当时社会黑暗的一面，他觉得社会需要改革，需要实践圣洁，而这个改革和实践圣洁是建基于在神的公义同埋咧神嘅主权上面。当我哋睇到哇，弥迦先知原来佢咁关注社会里面嗰啲嘅黑暗同埋阴暗面嘅时候，我哋就继续睇落去，睇下究竟佢呼吁我哋要去行公义，究竟系乜嘢意思？点解喺当时嘅社会当中，弥迦先知要呼吁百姓咧要去行公义呢？我们从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呢一些无权的人呢受着欺压的一 个社会。在弥迦书二章一到二节这样说，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 当时社会上面有啲人呢瞓緊觉嘅时候呢都会諗緊啲衰嘢。都係諗緊呢点样能够呢用呢啲奸诈嘅手段呢去获取更多嘅利益。当佢一瞓醒觉嘅时候一行出门口咁样见到呢人哋嘅东西佢哋要霸占。人哋嘅房屋就要去夺取。当时呢社会上面就出现咗一啲咁样嘅人去欺压人。然之后二章八到九节佢就咁样讲话，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这些欺压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将一些孤儿寡妇赶离他们的屋企，令到他们无家可归，失去了他们应有的产业。当我们去看到弥迦先知他跟我们讲出当时的社会一些状况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这帮人对于一些无权无势的人能够施行这些欺压呢？他们完全违反了摩西律法的教导。摩西律法教导他们怎样去善待他们身边的人，怎样去帮助弟兄，怎样去帮助一些在困境里面的人能够解救他们的燃眉之急，怎样去帮助孤儿寡妇能够过得一些安稳的日子。但他们却是违反了摩西的律法去压迫这些无权无势的人。跟着弥迦先知又继续讲下去，讲到给我们听当时那些人劳力底下也都受着很大的剥削。在弥迦书三章一到三节这样讲，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长官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哇！呢段经文可以用一句说话去形容啊，话当时呢啲人咧系食人唔掠骨啊，去剥削呢个劳工，佢哋咧唔用公平去对待佢哋。啊！敲诈啦，剥削啦，让到咧呢啲人咧真系咧赚唔到佢应该得到嘅东西。然之后弥迦书三章九到十节咁样讲话：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长官啊，当听我的话。我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石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喺度，弥迦先知佢好愤怒，佢喺度责备当时呢班嘅首领、呢班嘅官长，点解你哋咧唔按照公平公义去做一啲嘅事情，而去屈枉正直呢？然之后更加严厉嘅责备佢哋，你系以人嘅血去建立石安，以罪孽去建造咧耶路撒冷。一班属神的子民，神颁布的律法就是要他们怎样去实践神那份的公义和公平，怎样去帮助一些有需要有困难的人能够走出困局，让到他们能够渡过各样的难关。但是他们不单止没有这样去做，更加去剥削一些靠劳力赚钱的人，靠劳力紧紧糊口的人都要被他们剥削。然后跟着去到讲到那班的领袖，他们受着贿赂。在弥迦书三章十一节那里讲到，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粪秽，先知为钱银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这班的领袖，无论是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他们都在当中去假传神的说话，去做出一些违背神律法 的事情，做出一些更加令神厌烦，是一些可憎恶的事情。他们不单止没有去成为神与人之间那个桥梁，去传递神正确的信息，亦都没有替百姓真能够好好的将祭献给神，而是在当中去假传一些假消息。啊，耶和华就在我们中间，没有灾祸临到的。在当中呢，只不过要歌舞升平，这些领导只是受着各样的贿赂。当我们看到摩西律法教导我们的时候，怎样去照顾孤儿寡妇，怎样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弟兄在困难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周济他。当我们在田里面收割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割尽田割，要留下给孤儿寡妇去收割。我们在收拾这些谷物的时候，跌落地下的我们不可以拾取，要留下这些给这些有困难的人去拾取。但是这班的以色列人却是做出这些事情。但当我们看到这幅图画在二千几三千年前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事，其实今日在在这个世界上面，在我们生存这个地球的当中仍然存在，仍然很多呢无权无势的人受着压迫，有多呢在付出努力仍然受到剥削，在职底下都要贫穷，在很多地方很多的领袖仍然在当中去贪赃枉法，去贪污渎职，这些真的并不是一件新事。今天我们仍然见到很多很多这些事情，所以弥迦先知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我们怎样在这个环境底下，我们要去行公义呢？当我思想到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地方，这个尼加拉瓜。有些弟兄姊妹说，这个尼加拉瓜是不是我们瀑布啊？当然不是啦，这里是尼加拉瓜的共和国，是中美洲一个地方，刚刚在正中美洲最窄那一个地方。它的面积大概是有13万平方公里，人口大概630万。但他们这个是一个很贫穷 的国家，人均的收入呢每年呢大约是3300元美金。很多都是生活在贫穷线底下的人。这个地方是以农业和矿业为生。在当中很多个贫穷的人在里面出现。而中美洲呢很典型的一个国家呢，都是一个西班牙的殖民地。在1504年的时候呢，哥伦布发现了这个新大陆，去到1524年到1821年呢，这块地方呢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后来在1961年到1990年之间呢，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做尼加拉瓜革命。咁呢就宣告呢，就从西班牙嗰度呢去独立出嚟，去建立呢一个嘅国家。但係呢个革命起嚟嘅目的系乜嘢呀？就因为当时呢仍然系从一个殖民地底下就进入咗一个呢极权统治嘅当中。亦都出现咗好多政治嘅杀害，引致到呢有十几年呢内战延年。大家体会到喺咁嘅情况底下，最辛苦最受困迫的就是一班的老百姓。然后在2008年，一个呢当时的总统，他呢要修改宪法，要废除总统呢任期的限制。即换句话说呢，他可以呢连选连任，继续永远地去做总统。结果亦都由那个时候开始引发到呢国家在混乱的当中。由2018年到而家，这个地方爆发了很多的示威，很多严重的国内的冲突。在里面呢，很多的百姓的诉求是什么？要怎样去释放那些被捕的异见人士，而 要停止一啲嘅暴力，而呢个暴力咧，有啲时候咧系滥杀无辜，要咧恢复言论自由，要保护女性，保护原住民，同埋咧要呼吁咧总统要下台。当我哋睇到呢个国度所发生嘅嘢，其实喺世界其他嘅地方，今时今日仍然都系喺当中发生紧。喺咁嘅国度嘅底下，最辛苦、最难挨嘅系啲乜嘢啊？就系啲一班嘅平民百姓，一班无权无势嘅人。我哋点样喺当中去行公义呢？我哋教会就火拍住 Compassion Canada， 我哋就去赞助、去资助尼亚加拉其中一个城市桑迪洛一班嘅小朋友。我哋透过呢啲嘅赞助嘅形式，我哋咧去帮助佢哋。我哋知道咧呢啲嘅赞助，我哋唔可以透过咧官方嘅途径，所以我哋透过 Compassion Canada 同埋当地嘅教会，向呢啲贫穷弱势社群去施予援手，去帮助提供一啲咧基本嘅需要俾佢哋，更加透过教会让我哋认识主耶稣基督嘅爱。我哋就是要咁样去做，我哋要喺个不公义嘅世代嘅里面，喺一个咧不公义嘅国家嘅当中，我哋能够点样去行公义，去帮助有需要嘅人。正因为咁样，当我哋亦都听到柬埔寨水灾，同埋咧佢哋因着疫情咧，而好多人咧贫困，冇基本生活需要嘅时候，我哋听到国际关怀协会，他们直接去收到这些捐款之后，就会去买粮食、买米、买油、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就直接去送到给这些灾民。我们听到之后，我们都呼吁去鼓励弟兄姊妹去参与，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一些世界国度当中，我们就要透过一些我们信得过，能够真是帮助到有需要的人一些的机构，我们能够怎样去将这些的帮助临到这些有需要的人的身上。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是充满着很多这些罪恶，充满着很多这些的不公平、不公义，但我们就在当中去能够行出公义，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跟住落去，尼加先知去提醒我哋要好怜悯，我哋要点样用爱，要爱身边嘅人呢？系要爱一啲咧需要得着帮助嘅人呢？我哋谂起主耶稣基督对我哋嘅教导，佢要我哋爱神，同埋咧爱人如同邻舍，呢两条诫命系最重要嘅诫命。我哋记得喺路加福音十章25-28节，有一个律法师想要去试探耶稣，他就问夫子，我该作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呢？耶稣就跟他说了，律法上怎么写啊？你念给我们听下。他就回答说了，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就说了，你回答得真是啱啦，你就是这样去做啦，这样你就有永生了。这里主耶稣他将律法总括成为有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律法。第一个，我们怎样去尽心、尽意、尽力、尽意去爱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愿意这样竭力去认识去爱我们这个主的时候，跟着下去我们就要实行神给我们的吩咐，我们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主耶稣这个教导实在非常重要。我们说我们不懂得怎样爱人，耶稣就提醒我们，你怎样去关心自己，你怎样爱护自己，你怎样去给自己得到最好的东西，你同样亦都是这样去关心你身边的人，关心你的邻舍，这样就可以了。 咁咧就呢个嘅律法师试探耶稣嘅律法师咧，佢就听完呢番说话之后咧，佢就话啦，咁究竟边一个先系我嘅邻舍啊？咁样，咁耶稣又跟住咧用咗一个比喻，撒玛利亚人嘅比喻咧，去演绎，去讲出我哋点样去爱我哋嘅邻舍。相信呢个嘅比喻，大家亦都好熟悉。在里面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下耶利哥。一个撒玛利亚人他为什么要落去耶利哥啊？有些圣经学者说呢，在当时来讲，或者他要去耶利哥那里趁虚，要去呢买货，他还带着自己的牲口，一起下去。当他呢走到中途的时候，他见到一个人呢被人打到半死。但呢这个人呢之前呢不是没有人没见到他的。原来呢曾经呢有两个人经过都见到他。但是呢都袖手旁观，在旁边走过，没有理到他。亦都不理他生与死，在旁边走过那就算了。但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却是停下来去帮助这个呢被贼人打到半死，剥晒衫瞓在路旁的一个人。他用油和酒去擦他的伤口，帮他消毒，帮他包裹好。然后亦都将他放上自己的牲口带到附近的旅馆。他不单止将他放低在个旅馆那里，他亦都放低了钱，他跟这个旅馆的老板说，你帮我去照顾这个有需要的人。如果不够钱，我回转头的时候我补足给你。然后他这样才去离开这个旅馆，继续他的行程去下耶利哥。耶稣他讲这个的例子的时候，他就讲给我们听，我们怎样去爱人，怎样我们去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在讲到就给我们看到，我们就要怎样去有实际和一种牺牲的爱。实际的爱是讲给我们听，我们怎样能够真的去出手去帮助。不似得那两个路经的人望到离远就走了，而是他真的停下来去帮他打理伤口，亦都送他去旅馆，去得到一个安身的地方。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其实呢他都面对很多的挑战的。因为可能他这样耽误了自己的时间，他错过了一些虚期，他买不到一些他很想买到的东西。又或者他在照顾的过程里面呢，可能会又遇到劫匪，可能他都会受伤。当他应承翻转头的时候呢，再去个旅馆那里，如果不够钱他会再给。这个呢也都体会到呢他一种很实际和一种牺牲的爱，就是这样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虽然这个是一个比喻，但是主耶稣他透过这个比喻去提醒我们怎样去爱人如己，怎样能够付出一个实际的行动，牺牲的爱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在这个的圣诞节的当中，我们教会呼吁弟兄姊妹去呢一起去买一些的礼物篮去送给呢 King Village 的家庭。King Village 在教会的附近，这一班边缘的家庭，他们有多都是低收入的人士，身体有软弱，又或者精神有软弱一些的人，去住在一些公营的房屋的当中。当我们去关心去爱护这些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怎样去付出，怎样能够将一些爱心，将一些实际的行动带到去他们的当中，让到他们能够感受到主耶稣基督那份的爱。但我们都知道呢，我们去关顾 King Village 呢， 唔系一件新鲜嘅事。其实过去一十几廿年里面咧，我哋基本上我哋都有咧，定期都有去帮佢哋。但有时咧，我哋都知道有啲弟兄姊妹咧，对于帮助佢哋嘅时候咧，曾经都遭遇到一啲咧一啲负面嘅一啲嘅感受。啊，觉得咧嗰度嘅小嘅细路仔咧，又顽皮啦，又咧又曳啦，啊，好多好多嘅问题。又或者咧，当地呢啲居民咧又冇礼貌啦，又咧好即系唔识得去感恩啦，咁样好多呢啲嘅负面嘅感受。但系我哋系咪咁样就拦阻咗我哋去继续帮助呢啲有需要嘅人咧？当我哋知道佢哋嘅背景，佢哋多时候咧都系咧喺啲嘅贫困，无论身体精神上面都有啲嘅软弱嘅人嘅时候，我哋点样能够去体会、去包容、去关心呢啲嘅人咧？喺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主耶稣咁样同我哋讲，佢话：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亦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恶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 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爱那些我们想爱喜欢的人，没什么可夸，没什么可酬谢。我们要怎样？我们愿意要学习好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主耶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他仍然都这样爱我们，甘愿牺牲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主耶稣继续这样讲，他说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二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主耶稣提醒我们，好怜悯、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的生命，是一种不忘回报的爱。我们这样去关心、去爱护这些人，这些人可能在即时来讲，他对我们没什么直接的酬谢，或者他只是一句多谢。我们呢，但是仍然我们要继续去帮助他们。我们这份不忘回报的爱，我们就愿意放低各样曾经有过的负面的体会，放低一些呢我们曾经拦阻我们去爱这些人的一些拦阻，让到我们能够真的付出去关心他们，去爱护他们，去实践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这个的教导。跟着最后一点，尼加先师去提醒我们，我们要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当我们去与神同行的时候，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样做就等于我们与神同行呢？我就记起约翰一书五章二到五节提醒我们，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就代表我们爱神，就代表我们与我们的神同行。 经文咁样讲话：你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个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就是怎样去实践，话给人听我们是爱神，我们就遵行神的诫命，神的旨意。我们怎样话给人听我们是信耶稣啊？我们是神的儿子啊？我们就愿意遵行他教导我们的说话，我们就能够去跟人家讲，人家就体会得到我们是信耶稣，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爱的行动就是一个见证。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这样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原来当我们真的去实践爱的行动，我们愿意去遵行神的吩咐，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所活出来的行动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就让人认得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也都能够吸引人去认识我们这位的主。当我们说到我们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的时候，就是讲出我们有具体的行动，我们放低自己，我们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去以爱的行动去见证这位的神。在过去这段的日子的里面，我们在网上面不断的呼吁弟兄姊妹去作出一些的行动。我们去搜集了一些的圣诞 的鞋盒，我们搜集到113个，我们就将这些的鞋盒里面所搜集到的礼物，就这样透过这个机构去送到给一些有需要的小朋友的当中，让到他们同样去感受到经历到这个圣诞节主耶稣基督那份的爱。我们就是这样愿意一起去做，我们有具体的行动就一起去做。早前我们都呼吁弟兄姊妹去奉献一些的心意的 gift 卡，一些的礼物卡。我们都透过呢 Urban Promise 去将这些的心意的 gift 卡去送给一些呢本地有需要的家庭，去解救他们燃眉之急。我们也都能够搜集到有735元这些的 gift 卡。而这个行动我们会在出年的年头，我们都会继续去推行，盼望我们就去实践，我们就去做，我们就去付出，我们就有所行动，让到我们能够真的实践主耶稣基督那份的教导。遵行他的教导的时候，这个爱的行动就是一个见证，就是见证我们与神同行。到最后的时候，我用一段的经文作为一个结束。在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有一段这样的记载。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然后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然后这个王就对右边的人这样讲了：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哇，这个呢非常之丰富，好大的恩典，能够承受神创世以来为我们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渴了的时候，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病了的时候，你来看顾我；我拆我坐监的时候，你来探我。然之后这一班蒙神的恩典，能够去承受神的国的人，被称为义人。这个义人就回答讲了：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给你吃呢？你口渴，我给你水来饮呢？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我留你住呢？什么时候我见到你没有衫着，去给衫你着呢？什么时候见你有病，或者你坐监的时候，我来探你，你照顾你呢？这个王就回答讲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记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主耶稣这个比喻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做在小子中一个最小的小子的身上，就是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都被称为义人，被称为一个能够承受神的国的人。但是这个比喻还未完的，王又向左边的人讲了：你们要被受咒诅的人要离开我，要进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作准备的永火的里面。因为我饿了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吃，我颈渴的时候你没有给水我饮，我做客旅的时候你没有留我住，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没有给衫我着，我病我坐监的时候你没有来看顾我。然后这些人就问他了：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或者你渴，或者作客旅，赤身露体，或病，或坐监，没有来侍候过你呢？王就对这帮人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当我每一次读到这个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大很大的扎心。我在反问自己，我是属于哪一类的人？我是那些能够承受神的国，享受神永生的人，被神称为义的人吗？这个星期是我们宣教月最后一个的主日。在当中，当我们去回顾着我们怎样去做神喜悦的事情，怎样将神的爱、神的福音传遍天下，让更多人去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很想大家记住弥迦先知跟我们所说的，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好想大家首先去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也都是剥削了很多人生活和生存的权利。我们怎样在这个世代里面能够行公义呢？在当中我们都看到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被生活、被健康所困扰，引致到他们真的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我们怎样能够以爱去关心他们，怜悯帮助他们，让到我们能够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大爱呢？ 当我们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愿意去执行神的吩咐的时候，这个就代表着我们与你同行。求天父你帮助，帮助我们。我们就这样向神祷告，求神去帮助我们。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爱就这样围绕着我们，你使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没有缺乏，你让到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国度当中去享受自由、平安和福乐。但我们真的不可以独善其身，我们真的不可以只是贪图自己的安逸，而是当我们举目观看这个世界，仍然很多人生活在不公义、不公平的世界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怎样向我们伸出援手，去践行基督你的教导，让到我们能够实践主耶稣基督的爱，让到我们能够以这份的信服、听命，而去证明我们与你同行，是你所喜悦的人。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软弱，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求你使用我们，让到我们能够成为主你见证的出口，让人从我们身上去看见主你。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